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六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著名地标建筑巴黎圣母院起火震惊世界，在布拉格的春天里怀念刘晓波和八九亡灵，捷克雕塑家制作的刘晓波青铜半身像在布拉格揭幕，虎耀邦忌日30年，中国人还有没有当年的激情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探讨。香港大学的一项多年监测表明，中国网警为了做到滴水不漏，采用人工手段逐条审查删除敏感的信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新闻。各国民众在星期一看到世界最著名建筑之一巴黎圣母院起火的图像时感到震惊，不少人流下眼泪和祈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时间午夜前对全国发表讲话，他说：我今晚郑重告诉各位，我们将重建巴黎圣母院。马克龙表示将寻求国际帮助，包括寻求世界上最聪明才智的人帮助重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西班牙愿意帮助，他称这场大火是法国、西班牙和欧洲的巨大灾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说，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真是触目惊心，也许能够有大型灭火机把火扑灭，必须迅速行动。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看到圣母院的大火之后，我为巴黎人民心碎，为每个人的安全祷告。媒体视频显示，星期一入夜时分，巴黎圣母院的大火熊熊燃烧，教堂尖塔倒塌之后，火势继续失控，楼顶烈焰腾空。法国媒体报道说，消防官员说，火灾有可能与教堂建筑翻修有关系。青铜塑像上个星期已经被移走翻修。另一方面，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得到美国承认的临时总统瓜伊多星期一在彭博新闻网发表评论文章，呼吁中国改变立场，承认他为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瓜伊多在评论文章中说，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将不可避免地与拥有世界最大原油探明储备的委内瑞拉不断加强经济合作。他表示，中国在南美地区的影响力在过去几年日益增强，保证委内瑞拉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符合北京的利益。美国等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很多拉美国家都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上周指责中国和俄罗斯通过资助失败的发展项目和支持例如委内瑞拉、马杜罗等领导人而在拉丁美洲散播混乱。中国4月15号对此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指责蓬佩奥国务卿肆意诽谤、蓄意挑拨、不负责任、毫无道理，我们对此强烈反对。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收听。4月15号星期一是美国的报税截止日。特朗普总统在明尼苏达州出席讨论会的时候呢，就赞扬了他的减税成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讲话开始前，首先先谈到了刚刚在这个不久之前，巴黎圣母院发生的火灾的灾情啊。他说巴黎圣母院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现在遭遇了严重的火灾。特朗普总统说，看上去这座人类文明的重要财富可能面临着全部焚毁的危险。那么在场来宾在听到这样的话时也发出了一阵悲叹啊。那么此外，我们知道4月15日是美国的报税截止日，特朗普总统下午在明尼苏达州举行的这场圆桌讨论会上谈到了减税成就。我们先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这得益于我们大规模的减税，最大规模的减税。明尼苏达州的家庭在他们2018年的税务账单上省下了50多亿美元，50亿美元。120万明尼苏达州的民众的物业账单也减少了，这仅是我们减税所带来的直接结果，还不算其他我们所实行的措施。120万的明尼苏达居民。
特朗普总统还提及减税对就业带来的促进作用。他说，美国正在进行历史性的减税措施，减税和工作法案已经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他说，这项法案目前为止已经创造了超过6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而之前没有人相信能够达成这样的成就。特朗普还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税务减免与改革计划。目前有超过80%的美国家庭都从这一大型减税中获益。主持人，
小冉，那么具体的来说一说啊，刚才提到这个减税和工作法案，那么究竟给一般的美国民众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好的，我注意到白宫在星期一是发表了这个新闻稿啊，那么对此进行了具体的实例的说明。那么说明中举例说，得益于这项法案，一个比如说年收入75000美元的四口之家，在2018年需要缴纳的税款将减少超过2000美元。此外，因为年收入41000美元，并且需要抚养一个孩子的这样的单亲家长，将会看到平均超过1300美元的减税幅度。这份声明中还说，这项法案还采取将标准扣除额几乎翻倍等举措，帮助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份声明中还特别提到，特朗普总统的减税举措为美国工人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当前的就业机会的这个数量已经连续12个月大于寻求就业者的数量。失业率在过去的13个月一直保持或者低于4%的这样一个低位。此外，在2019年第一季度获得就业的工作者中，有超过70%是来自传统的这种劳动力队伍之外。说明中还指出，这项法案还通过减税、增加薪水和提供高额奖金等方式，让美国工人有了更多的收入。白宫在同一天发布的另一份这个新闻稿或者说情况说明中则表示，这项减税法案也在帮助美国家庭获得成功。白宫方面给出了一些数据，例如减税举措提升和改善了儿童税款抵免项目，每名符合标准的儿童可享受的最大减免数额从1000美元翻倍至2000美元，儿童税款抵免的可退还部分也从1000美元增加到了1400美元。白宫方面还表示，美国家庭从扩大医疗费用减免的举措中获得了好处。此外，同样得益于减税和工作法案，美国家庭的物业费用也在下降。依据该法案，全美至少有100家物业公司已经宣布了调低对顾客收费比率的计划。白宫发布的消息还强调，特朗普总统的减税和工作法案对希望让子女获得良好教育的美国民众，以及为了更好生活而奋斗的较低收入的美国民众，还有领养儿童的美国民众等群体，都提供了财务方面的帮助。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12月签署了减税和工作法案，使之正式成为了法律。这项法案也被一些人认为是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首个重大的立法胜利。主持人，
那么乔战谈一谈民主党方面是怎么看这个法案的？
是的，那么我们注意到这个民主党方面则是认为啊，这项法案是给企业和富人群体送上了一个大礼。他们认为对一般的美国民众来说，这项法案提供不了多大的帮助。民主党方面还抨击这项法案是在抵押美国的未来。美国前民主党籍参议员海蒂·海特·坎普周一在美国的财经媒体 CNBC 上发表文章称，美国民众对减税和工作法案给他们带来的收入上的变化并不感到满意。海特·坎普援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与《华尔街日报》不久前进行的一项民调说，只有17%的受访民众相信他们需要缴纳的税款会降低，而有28%的民众却认为他们要缴纳的税款会增加。此外，还有27%的受访者则认为他们应缴纳的这个税额大致上保持不变。 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援引无党派的税收政策中心的分析称，根据减税和工作法案，实际上每十名美国人当中就有八人在2018年能够获得税收减免，但是绝大多数纳税人只获得了很小的减免数额，以至于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得到了这样的减免。那么税收政策中心的分析称，处于收入最低水平的60%的美国家庭平均能够获得不到$1000的这样一个减税额，而收入位于最顶层的1%的纳税人将可能获得超过$51000的减税。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国人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土表达对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哀思时，一座由捷克雕塑家制作的刘晓波青铜半身像星期一在布拉格揭幕。这一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30周年忌日，也是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的起点，那就是4月15日。布拉格时间当天晚上7点多，刘晓波雕像揭幕仪式在一座现代艺术中心举行。这次活动也是纪念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30周年的一部分。活动发起人之一、特赦艺术家协会创始人比尔·史博塞在揭幕仪式上赞扬了刘晓波的勇气和榜样作用。刘晓波是中国最知名的意见人士之一。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爆发后，正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他回到北京投身这场运动。1989年6月4日凌晨，当天安门广场上中国年轻学子的希望与梦想被坦克和机枪碾压之后，过了不久，11月布拉格大学生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共产党统治的示威。在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迫交出政权。今年也是这场举世瞩目的天鹅绒革命30周年纪念。刘晓波的雕像由知名捷克雕塑家玛丽塞伯洛娃创作，雕像随后将在全球展出。刘晓波的遗孀现在居住在德国的刘霞，因为个人原因没有能出席当天的揭幕仪式。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当年这位具有改革激情的中共领导人受到元老迫害，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民主运动，最终导致64惨案。如今30年过去了，中国民众从知识分子到普罗大众，激情不在，他们认清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事实。人人争做聪明的狗，甘愿卑微的活着。那么为什么当年耀邦蒙冤，众人不平则鸣，成为引爆炸雷的导火索呢？为什么当今许章润被撤职封口，人们默不作声，即便在清华大学、北大同行当中呢，也是犬儒居多呢？关于这样的话题，胡耀邦逝世30周年，中国人还有没有当年的激情呢？美国金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请到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还有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一起来讨论。胡平则认为捍卫自由跟权利，胡耀邦逆水不退让。
1979年6月，就全国五届人大20次会议上，胡耀邦就发表了很讲话，很明再一次明确表明他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胡耀邦就说，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胡耀邦说，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然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那么你从这段讲就看得很清楚他对民主权的一个基本态度。
那么张立凡则认为胡耀邦着手各种解放，中共今非昔比都不提胡耀邦了。张立凡说，
所以呢，现在这个年代久远，所以现在胡耀邦不大被人提起，特别是官方提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就是说这个改革开放的 对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没有提及。啊，实际上这两个人真正是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重要的开创者，特别是像胡耀邦，他在这个思想解放、在人的解放、在生产力的解放，啊，在提出这个，刚才这个胡丁先生也讲到这个胡耀邦的一些政治建树。其实我觉得，像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个是在十二大的时候就写入了党章。当然后来这个赵紫阳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里头也提到这一点，应该说这也是那个时代的一个贡献。啊，还有像这个党政分开啊，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胡耀邦时开始推动的，还有包括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取消领导干部的终身制。所以现在所做的一切呢，正好是对八十年代改革的一个反动。
嗯，
这种情况下就很难提胡耀邦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1989年4月15号，因为容忍要求民主自由的学运、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而被邓小平等中共元老罢黜的中共原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成千上万学生跟知识分子上街表达哀思，逐渐形成以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为主的大规模民主运动，最终当局出动军队开枪镇压，发生震惊世界的历史悲剧。这位开明的中共领导人逝世也被很多历史学家视为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在胡耀邦逝世30周年纪念日前夕，美国之音电话采访了曾经因为八九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下面呢就是专访的第一部分，重点分析胡耀邦精神的实质，并且兼评毛泽东时代跟习近平新时代的一些特点。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采访。
耀邦的精神，我看就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我看集中到一点呢，就是从毛泽东思想里面解放出来。耀邦所讲的解放思想，用实践来检验到底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拿出来的问题通通都是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没有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所以我想耀邦讲的思想解放呢，不是一般的说我们要从什么思想里解放出来，具体的来说就是要从毛泽东思想里面解放出来。耀邦做的影响最大的事情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实际上也就是平反毛泽东领导下的冤假错案，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冤假错案。所有耀邦平反的，有人说是涉及到几百万的案件，我没有统计过，但是我相信这个数目是差不多的，因为讲这个话的人是有根据的，有统计的。那就是首先是从平反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冤假错案开始，也就是说平反老干部开始，但是并不限于文化大革命，往前延伸就是反右派庐山会议了。庐山会议所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个也没剩下，通通平反了。再往前延伸就是反右派，反右派大概就剩下几个人邓小平不同意的保留着，除了这几个人以外通通都平反了。再往前地府子女也都解放了，再往前像 AB 团啊什么也都解放了，也都平反了。 所以呢平反 A B 城呢那就不限于1949年以后，1949年以前也平反。所谓地府子女呢，那就是不光是党内的干部当中的，社会上的冤家错案也平反了，还剩下什么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次社会解放，把这个多少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指导下，把中国社会所受到的破坏、摧残，中国社会结构的破坏，统统都作为平反的对象。所以我想要帮解放思想，就是从毛泽东思想当中解放出来，平反冤假错案，就是把毛泽东领导下形成的党内的、党外的49年以后的、49年以前的冤假错案都平反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变化，这个变化影响所及那是全面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思想解放，没有这样一次社会的大变化，是不可想象。在毛泽东的眼里边，所有的中国人只分成两种，一种是要我们的敌人必须打倒，一种是我们的朋友必须利用。我们的朋友并不是毛泽东团结的对象，是毛泽东利用的对象。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凡是跟着毛泽东走的，那都是朋友，也就是说都是利用的工具。凡是走过一段路的，那叫做同路人。凡是走了一段路走不下去的，那就又变成了新的敌人。这个敌人呢，一直包括到他的最亲密的战友刘少奇、林彪，他自己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帮助他打江山、做江山的最亲密的战友。所以这不是他的朋友吗？是他的朋友。所以在毛泽东眼里边呢，敌人是必须打倒的，朋友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利用成为工具，可以利用成为炮灰，就这么一下。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呢，是这样，当要帮说解放思想，也要解放思想，要平反冤假错案，要帮的精神呢，就是把人当人。你所讲的敌人未必是敌人，你所讲的朋友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炮灰，但是也必须是人。我想要帮的精神就是把人当人，不是把人当作斗争的对象，也不是把他当作斗争的利用者、斗争的工具或者斗争的炮灰。我想不出来毛泽东眼睛里边人哪一个人是他真正的朋友。如果说是可以把刘少奇、林彪这样亲密的朋友都变成敌人，那么请问还有什么朋友呢？所以我想，如果说是要帮跟毛泽东要来比起来，毛泽东眼睛里边除了他一个人是革命者以外，那么其余的人都是革命的对象跟革命利用的工具。而在要帮眼睛里看来呢，人都是人，但是冤假错案都是要平反的。讲要帮精神，不讲要帮所做的事情，直接就是改正毛泽东所做的事情，我看那个是不准确的。要帮所要纠正的东西，通通都是毛泽东的东西。你举不出一件事情出来，说要帮所要纠正的东西不是毛泽东的东西。所以我想呢，要帮所想的改革，也就是改掉毛泽东。要帮从来没讲过这个话。但是从耀邦所做的事情，我看只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刚才你说耀邦的精神是不是还在，我看那就看现在把毛泽东当什么。如果把毛泽东当作伟大领袖，当作真理的化身，那就不必谈耀邦精神了。如果把毛泽东当作可以研究、可以批评、可以改正的对象，那就是要帮这
现在的这个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呢？是不是在这个对耀邦精神或者耀邦当时所主导所进行的那些工作的一个否定呢，或者一个倒退呢？
我想现在所实行的体制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体制，东南西北中工农商学兵当时领导一切的这样一个体制的创始人缔造者是毛泽东。这个体制我认为到现在是更加完备了，更加严密了。这样一个体制我看呢，现在是需要维护巩固深化，是这样一个体制，并没有说这个体制是有毛病的，是需要改革的，是需要否定的。不，远远不是这样，连批评都是不能批评的，而是需要完善的，需要巩固的，需要更严密，需要用新的最现代的科学技术来强化它。我看现在是这么个情况。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是我的感觉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逝世30周年前夕，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六四纪念活动中评说这位中共党内开明派的浮沉以及他所带来的启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香港今年六四长跑星期日，也就是4月14日上午举行，名为勿忘六四30周年长跑，全程30公里，总起点设在铜锣湾时代广场。部分人士从尖沙咀广汉铁路钟楼出发，先行跑完15公里后，与其他人在铜锣湾起跑点会合。长跑路线包括与香港今年六四活动有关的一系列地点，终点设在中联办门前。活动的组织者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也就是支联会说，希望通过长跑持续弘扬八九民运精神，让更多人重拾那些不想回忆、未敢忘记的时刻。这次纪念活动恰逢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前一天，因此具有特别意义。参加长跑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明天是胡耀邦逝世30周年啊，大家都记得，就是30年以前啊，就是因为4月15号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北京的学生出来悼念，然后引发这个学潮之后发展八九民运。我想当年已经很多那个小学生其实对胡耀邦是比较尊重，因为胡耀邦毕竟就是他在他在任的时候其实一直就是做一个平反冤假错案，而且他就是推动党内的改革跟召集人一起在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过程中间是担任很重要的角色，也就是把中共原来的就毛泽东时代的尤其是文革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改正过来。
布莱恩·科恩11年前从美国来港教授英文，每年都参加六四相关纪念活动。他对美国之音说，
But obviously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have always been different factions and Hu Yaobang represented a more liberal faction.
共产党内显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派别，胡耀邦所代表的较自由派系上世纪80年代所带来的希望有助于使中国逐渐走向更加自由和民主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30年前的明天他的逝世极大触动了中国人民，引发后来的示威运动。香港南华早报星期天刊登专栏作家黄中清的文章说，中共前领导人胡耀邦应该是中国最具改革头脑的最高领导人之一。胡耀邦是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变革的标志性人物，是人们衡量中共其他领导人方方面面的标杆。不过胡耀邦结局也告诉人们，中国目前基本如故。蔡耀昌说， 但愿中国党内能有更多的胡耀邦。
当然啊，胡耀邦毕竟是一个共产党员啊，他有他的历史的局限，但总的来讲啊，我们觉得啊，胡耀邦啊为人是正派啊，而且他从不就是陷害人啊，所以也一直受到很高的评价，包括我们也对胡耀邦是比较尊重啊，所以我们想胡耀邦啊一直做的工作也是。也是值得我们全体中国人对他表示一个尊重其实如果是这个中共现在还有更多的像胡耀邦这样的人，可能现在的局面应该是更加开放更加民主。
蔡耀昌说，长跑活动就是薪火相传社会正义的声音，他对中共内部可能也有改革派表示了某种期许。他说
就是像以前毛泽东讲党那无派七奇古怪虽然在外面看是一种声音，但内部恐怕还是有不同的看法，里面肯定有一些开明派，甚至是希望发展民主的民主派，但我们知道在现在的政治情况之下这些还是比较保守甚至主战政治倒退的人可能占这个力量这样主导，所以我们也觉得现在也是很重要，包括我们在民间也一直要坚持能够提出这样的正义的声音，也让包括民众也可能包括建制的里面的进步的力量能够一起能够将中国能够推向一个真正的开放自由人权跟民主的国家。
不过布莱恩·科恩对美国之音说，
Well, eventually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to go. Any government that's not based o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s represented in some formal way like elections is bad.
任何不代表人民意志通过选举等正式途径建立的政府都很糟糕。共产党需要下台，终有一天会下台，因为共产党的统治不可持续，在中国不可持续，在香港不可持续，在西藏和新疆也不可持续。香港明报星期天说，中国官方对胡耀邦的忌日讳莫如深，民间每年虽然有大量的纪念活动，但是均受到严格控制，直到2005年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情况才有改变。2015年的100周年座谈会规格更高，对胡耀邦的评价没有改变。中国官方明天，也就是4月15日，对胡耀邦将如何表述备受关注。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敦促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教职的国际公开信已经获得了国际学者的响应。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所做的介绍。
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20名国际学者签名。现在呢，距离公开信的联署截止日还有一个星期。这封公开信敦促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恢复许章润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章润教授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于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甚至被告知将会大幅度的削减工资。李安友教授认为，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公开惩罚许章润教授，并不是非要这么做的一件事，其中有他的个人原因。李安友教授是这样说
I don't know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whether he is.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是个真正的学者还是党的行政官员。我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是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教职人员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应该找到更容易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情况。现在他公开惩罚许章润， 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空间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公开信的关键是要说他的处理方式在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声望。
连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对许庄任的处罚不会是没有后果的，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和美中学术交流会因此而进一步的受挫。我们来听听连友教授是怎么说的。
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行为如同我在信中说的，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其他中国大学的类似行为也会损害他们的国际排名。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所以我认为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
有趣的是，中共的小报《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的评论辩解说，许章任受罚是因为他的言论过激，说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对此，连友教授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constantly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是去评估、批评、分析，这包括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做的是通过使用武装暴力去组织推翻政治制度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这里来研究中国。
这份公开信设立了联署电子邮件信箱，联署的日期呢到4月19号截止，然后呢这封信当天会寄往清华大学。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般人认为中国网管借助人工智能手段删除网上64等敏感信息。香港大学的一项经过多年的监测则表明，中国网警为了要做到滴水不漏，采用人工手段逐条审查删除敏感的信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研究中心日前公布的研究资料显示，2017年6月3日网上微博中一幅儿童驾驶玩具坦克车的照片被删除，2014年6月4日有人将当晚维多利亚公园64万人烛光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所配文字美丽的香港和这幅照片次日也从网上消失。港大历时八年的研究表明，每年进入六四时期，中国网上审查部门及中国网警便进入信息审查高峰期。八年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景华领导的名为微博视野的小组搜集了大量中国网警删除敏感微博的证据。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边基本上有很多很多跟六四有关的啊，这次啊我们其实传了1000多条是有图片的，因为有很多是没有图片，我们没有拿出来，这次我们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要拿出来啊，只是说在这1000个有图片的里边是有13% 是跟香港这个有关的，
是
这个是这样了解，这是才对，也是因为有很多是基本上是没有图片的，我们就没有爆破里边，因为爆破里边更多有很多的。
面对浩瀚的微博，中国网警依靠技术手段，例如敏感词过滤等，毫无疑问删除了无数敏感微博。《明报》援引傅景华的话说，现在已经不是单靠采用敏感词、关键词手段进行删除，如果网民用语太直白，发都发不出去。 傅建华团队这次所指的1000多条微博是顺利发出后被删除的，也就是漏网的。对此傅建华教授说，大量数据表明中国网络审查部门不是用人工智能以敏感词来审查，而是用人工逐条逐条再细看。这就意味着除非中国网警人工审阅、人工处理、人工删除，否则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因为有的这些贴文内容必须在特定背景下才会有意思，人工智能可能目前读不出来。例如198的九次方中的89字眼，64加25中的64字眼等，这些似乎并不难理解。比较隐晦的，例如发发平方日，也就是8×8=64，以及六月放火节等，可能需要一点思索才能够与六四联系起来。中国网民有无办法应对中国网警细密的封锁和审查？港大新闻传媒副教授傅清华说，
我觉得是很难的，因为最后他最后的还是用人工去看的啊。还有他大家就主要是看你这个微博是不是还断转发，因为转发量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说还有多少人去看嘛。所以如果你最后觉得很火，很多人转发之后，最后的还是被删的。所以我觉得最后是不是内容是不是最重要，还是就看你这个文章是不是真的很火，很多人转发，这个才是最重要。
除六四敏感话题外，每当有敏感议题出现，中国网警都会同样以人工手段强化网上的言论防堵。报道说，国家主席修宪废主席连任的规则后，袁世凯相关贴文被删除，北京南郊大火后，低端人口的字眼网上绝迹。这当中网警人工操作删贴似乎毫无疑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网站说，习近平最近主持学习的时候强调，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运用信息革命的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资料显示，中国强调网络必须建设和规管的同时，有组织称中国的网络审查政策是全球最差的。自由之家将中国的出版状况排在最差的不自由等级。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网络失踪的资料正在被活跃的博客作者们写了出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三月底中国军机飞越台海中线之后，星期一，也就是4月15号，多架解放军的军机再度飞经台湾附近海域进行绕岛演训。台湾总统蔡英文批评北京频繁军事活动已经成为台海及区域稳定现状最大威胁。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说，任何意图通过威胁与恫吓来影响台湾的作为，都会被美国认为是造成区域不稳，并且威胁台海稳定。台湾国防部说，包括空警500、轰6K、运8、苏30以及歼11等各型军机多架星期一中午从中国南部陆续出海，飞经台湾南部80海峡，朝东南航向西太平洋进行远海长航训练。除了轰6K 继续向北经由宫古水道返回驻地之外，其余军机都循着原航线回到驻地。台湾国防部说，中共借由军事行动及舆论遂行其文攻武吓，企图改变台海现状的事实无助于台海和平，更影响区域稳定与安全。国防部的声明说，对于中国军机活动，台湾军方都有军机军舰联合严密监侦掌握以及应变处理，确保台湾空间的海域的安全。中国军机的绕岛演训的时间点正是美台双方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在中国正在不断加大对台的军事外交施压的时候，美国也在采取应对作为，协助台湾稳定跟拉美国家的外交关系，以抗衡中国夺取台湾邦交国的努力。另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星期一向美国国会递交了拟议中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飞行员培训以及 维护和后勤的相关认证。美台商业协会表示欢迎。这个销售项目是在亚利桑那州卢克空军基地 F-16 战机飞行员及维护和后勤项目的继续，包括飞行训练、参加演习、教练弹射机、维护、备用和维修零配件、辅助设备、项目管理、文件编纂、人员培训、燃料以及补充燃料、工程、技术和后勤服务等长期项目。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表示，这个新项目再次彰显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特朗普行政当局继续及时和定期向台湾出售军备，支持提高台湾军备的备战能力。这个星期是台湾关系法签署40周年。美台商业协会1976年成立，是会员制的非营利组织，宗旨是发展美国和台湾之间的贸易以及商业关系。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40周年，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官员在台湾出席庆祝酒会活动，跟台湾总统蔡英文、前总统马英九等回顾了双方40年来的伙伴关系发展，并且对未来表示乐观。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海伦所发来的报道。
4月15日，由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领的庆贺团与包括总统蔡英文在内的台湾官员一道，与美国在台协会的新馆大楼内举行了台美40年友谊庆祝酒会。瑞安表示，川普政府及国会关心美台关系，关注台湾关系法。他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跨党派的，表示川普政府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若磐石。
You had the kind of consensus whe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as passed overwhelmingly in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by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you still have that kind of deep and abiding consensus today.In the current climate in the U.S. Congress.
他重申，美国印太战略是要确保该区域的自由和开放，并表示台湾是这一战略下美国最好的朋友。
We want it to be free, open, prosperous, innovative.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partner with us in solving global problems. In other words, we wan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be more like Taiwan.
瑞安在讲话最后重申，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仍坚若磐石，愿与台湾维持长久紧密的关系。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出席酒会并发表讲话，他对帮助维系双方伙伴关系的友人表示感谢。
Taiwan and the U.S. achieved so much together over the past 4 decades, seeing the optimism and energy of everyone here today.I have every reason to believe that even as we are here today to honor the past and celebrate the present,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今年正值台湾关系法签署通过40周年，也是 AIT 成立的40周年。位于台北市内湖区的新馆于2018年6月建成，今年5月正式启用。此次的庆贺酒会活动，美方派出由前议长瑞安率领的25人团队，其中包括多位众议员、国务院及政府官员、 AIT 主席莫健及前任官员等。尽管官员层级并没有超越以前，但有台湾立委认为瑞安的到来是对台湾民主发展的肯定。台湾方面，除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外，前总统马英九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也来到现场。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台湾备受瞩目的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目前呢正在美国进行访问。国民党籍的韩国瑜上个星期在哈佛大学演讲的时候强调，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不能够因为无法有效处理好两岸关系而把美国拖下水。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魏芝介绍了韩国瑜访美的最新动向。
这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韩国瑜访问美国，那他在这个哈佛大学备受台湾方哈佛大学的演讲是备受台湾方面的注意，他在演讲时都说了些什么？
高雄市长韩国瑜4月10日开始对美国的访问，那他先访问了波士顿，包括11日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进行演讲，那演讲的题目叫做接地气的力量。 对于美台关系，他强调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台湾不能因为无法有效地处理好两岸关系就把美国拖下水。他提到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在经济、安全、军事和政治的各方面都是一直是台湾的盟友，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湾关系法提供了台湾防卫的力量，而且美国也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多年来美台共同合作为台湾提供了和平安定的环境，使台湾的经济和民主政治得以发展和实现。但是他说台湾不能也不应该拖累盟友美国，不能因为台湾无法妥善地处理两岸关系而把美国朋友拖下水。与美国盟友友善关系是一回事，但是将美国的友谊视为理所当然却是另一回事。他呼吁台湾必须承担在国际情势和两岸关系中应尽的责任，让台湾人民能够继续生活在民主和繁荣之中。他最后用一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说，大多数台湾人民想要的就是台湾安全和人民有钱。主持人
佩君，那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这个韩国瑜此行除了波士顿之外还会到哪些地方进行访问，他访问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访问波士顿之后呢，韩国瑜是12号飞往了洛杉矶，13号进行了高科技产业参访和招商座谈，晚上出席了南加州侨界的欢迎晚宴，14日飞往圣何塞。那韩国瑜今天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参观胡佛研究中心和两蒋日记文物，目前放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的两蒋日记是蒋经国的儿媳蒋方志怡在2005年的时候交给该校保管的。这份以国民党最高领导人写的这个记录近代美中关系的日记呢，是美台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今天下午晚些的时候，韩国瑜将在斯坦福大学进行题为《重塑台湾民主的党派政治与公共服务》的演讲。之后，韩国瑜将在16日进行企业参访，并出席全球玉山科技协会硅谷论坛及圆桌经济论坛。17日，他将搭乘飞机回程，预计18日抵达台湾。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国防部新战大队在14号这天展示了对大陆的新战手法，当中还包括了军方所制作的头城方便面、头城牛奶糖等等所谓的头城食品。有专家就认为这种做法没有效益，新战单位只是刷存在感而已。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台湾联合报报道，国防部新战大队星期天在台北的文化营区展示新战作业车，同时展示自行包装招降敌军用的新战食品，包括头城方便面、头城牛奶糖、头城朱古力等，包装上还印有即刻享用、安全与自由就在前方，以及放下武器双手高举、请保留此盒向中华民国国军投诚等字样，包装盒还印上最近的投降地点位置图，地点随部队驻地不同而改变。台湾媒体 Now News 星期天报道说，国防部官员指出，新战大队两大政战的能量是新战喊话车以及新战作业车，其中新战作业车具备影音剪辑、摄影播放、文宣出版等系统，能够机动配合作战区以及灾害的防救任务。网络杂志《军情与航空》主编施孝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新战喊话车、新战作业车在战场上多多少少有点作用。他解释说，新战往往不见得完全针对攻击军，防守军也需要，防守军的士兵、官兵也需要知道最新的战况，这些都可以借由新战人员来进行传递。他说
其实星战在整个战场上作用是针对敌我双方都有的，那或者说是遇到对方对我方有星战作为的时候，那我们的星战的人员就要对对方的星战加以反制，所以它本身其实是一个多样化的。那像包括像这个车辆啊等等，然后特别它这个车辆啊，它其实是具有一个传播媒体，它可能可以印一些传单啊，印一些通知啊，这样的一个快速印刷的这样一个功能跟能力。那这些东西其实在战场的野战上来说，其实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需求的。
联合报在报道中说，国防部文宣新战处长娄伟杰星期天表示，国军配合战场实际需要，结合台湾自由民主意涵，从食品的外包装到各种随处可见的民生用品，都是新战文宣品可用的素材，做到直击于平时，运用于战时。前国防部国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帅化民则对台湾军方的投诚食品不以为然，他说新战物资和内容必须符合环境需要。帅化民举例说，早年大陆对台湾前线广播毛语录和雷锋故事没有人要听，空飘过来的蜜饯、牛肉干和腌渍黄瓜等食物品质很差，没人要吃。台湾空飘过去的电子表则大受对岸欢迎，对大陆广播邓丽君歌曲至今还受不少中年以上的干部怀念。曾经担任两届立法委员的退役陆军中将帅化民认为，现在招降的投诚食品毫无必要，因为两岸生活差异不大，牛奶糖、方便面等新战食品根本没有投资效益。帅化民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国防预算少，不能把国防经费虚掷在无效益的单位，他甚至主张裁掉国防部的新战单位。帅化民说，
国军现在防卫固守都做不到，还要叫人家投降，这不一样很讽刺吗？所以啊，刷存在感刷得有点太离谱了吧。你为了表示我存在我还有效果，还可以让共军登陆的地方有招降的地点，啊，新战单位还有新战的工作，因为你牛奶糖能够有什么样的实际效果，我看不出来。
帅化民认为，大陆没有对台做新战工作，而且也用不着做新战。他说，
他用飞机到台，他就五贺上面已经在做了，他文工用会台31条，他已经在做了，他这个比你丢个传单、丢个牛奶糖什么东西有效的多了。他直接展示他的国防实力、他的军力。他的国防投资是我们的十几倍，他的肌肉展示已经给你看了。
网络杂志《军情与航空》主编施孝伟认为，未来台海如果真的发生武装冲突，大陆应该会相对的采取强势兵力进行作战，先建立海优、空优局面，甚至可能垂直登陆，在大陆有成功信心时，才会对台派出地面部队，登陆后在共军丧失抗敌意志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台湾的新战才会有作用。施孝伟认为，尽管台湾新战做法在未来战争上应用的几率很小，但还是可以正面看待其想法和创意。不过就在投诚食品建诸台湾媒体后，立即引来大陆网友的嘲笑，说台军要拿一包方便面招降解放军，笑掉台湾网友大牙。我堂堂解放军差这一口方便面吗？现在什么时代了，还用这招？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博索夫号巡逻舰抵达香港港口访问，这是17年来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舰只第一次到访香港。博索夫号巡逻舰3月底的时候跟美国海军的一艘舰只通过台湾海峡，宣示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坚定承诺。博索夫号巡逻舰2006年11月下水，2008年8月正式在海岸警卫队服役，母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达米达，目前编入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也就是第7舰队。美军印太司令部星期一的一份通告说，博索夫号巡逻舰上的官兵将在香港参加跟当地社区和居民互动的一系列活动。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区域司令法根中将说， 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这跟这个地区的伙伴长期以来保持密切的关系。依照维护所有国家和平、安全、繁荣和主权的国际法则，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各位听众，在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过里面呢，我们首先谈到了著名的地标建筑巴黎圣母院起火，震惊了全世界。另外，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呼吁中国改变立场，承认他是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而在布拉格，一座由捷克雕塑家制作的刘晓波青铜半身像，星期一在布拉格揭幕。好，感谢您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待会儿见。
美国之音。